撒母耳记上的15章啊，我们今天会从新的一章开始了。我们上一次呢停在了14章的最后。那14章的最后呢，扫罗呢做了一些介绍啊，就是他在做王时候的神带着他所行的恩典啊，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周围列国的手。那同时呢，我们也分享到呢，他虽然在外表看呢，也都做了和大卫王很近似的事，他也招募勇士啊，14章52节，啊，他的元帅啊，他的家人啊，其实使用的家人也都是和大卫王是很像的，但是呢，唯独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不信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呢，一个人无论他外表如何，如果他里面不是被神得着，坚信主啊。外表学得再像，也没有办法得着最后的祝福。所以扫罗呢，是我们一个很主要的查考的线索之一啊，在撒母耳记上里面。那我们今天呢会继续讲，那他还是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啊。那15章的故事呢是一个整体，就是在讲扫罗和亚玛力人征战啊，以及呢在这个战后呢，他又是一次的悖逆神。所以我们今天呢，依然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从神来的道理啊。我们可以一节一节往下看，看第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啊，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力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我们又是一个命令开始了。我们看见呢，扫罗的生命里啊，不断的有神的清楚的话语啊，让他看见，让他听见啊，但是呢，他的回应总是令我们很惋惜啊。这里呢又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命令。我们知道扫罗在前面呢一次清楚命令，但是他失败的呢是在13章的第8节到第15节，就是他最后还是没有等到撒母耳，就勉强献了燔祭。那如果我们从撒母耳记上的12章开始啊，12、13章开始，一直到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呢，我们做一个系列的话，我们可以看见扫罗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脉络，就是，他一共有9次，神给了他9次的机会，9次他都选择了反方向，第10次他就死了。这个和法老的十灾啊，和这个挪亚前的10代人啊，是非常非常近似的啊。我们会一次一次的往下看啊，就能够看见。同样的，在扫罗的第7次，也是他光最大的一次啊，在法老的第7灾，也是他光最大的一次。扫罗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查到15章呢，我们就知道呢，这已经是第2次了，对吧？我们前面数过一次，对不对？第一次是什么？神借着撒母耳告诉扫罗。你不能够自己献祭，你等我7日，啊，等我来了你再献祭。扫罗害怕众民离开他，所以勉强献了祭啊，这是第一次失败的。有明神明确的命令，扫罗不听，然后之后的后果呢，就是导致第二次神再来一次的时候，他要面临更难的选择。所以15章的这一次呢，比第13章的那一次对扫罗来说挑战要大了啊。等会我们会详细来解这个背景到底是为什么。那我们先解这个命令本身啊，这是第二次扫罗给他的，神给扫罗的机会啊。这次呢命令是去击打一群人叫亚玛力人啊。那我们先看第1节啊，他说。是借着撒母耳说的，他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做王啊，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呢，在13章啊，神其实，在扫罗第一次悖逆的时候，他已经给了一个 结论哈、啊，借着撒母耳，我们看十三章的十三节，啊，撒上的十三章的十三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神明确的命令，人的悖逆自然就会有后果，但是这个后果扫罗其实并没有真的往心里去啊，他并没有真的相信，以至于呢到第十五章的时候呢他再一次的悖逆。但是呢我们在十五章的一节我们看见神没有在第一次扫罗悖逆之后立刻就让扫罗做不了王了，注意了吗？他依然要差扫罗呢，他说我高你为王啊，去治理百姓啊。所以扫罗在第一次的时候，第一次悖逆时候，他所带来罪的后果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长久的让他的王位下去，但他依然还是神认可的王，对不对？就好比呢，本来神给他的恩典是什么？他可以永永远远，他的后代可以一直的做王做下去。但是呢，因着他的悖逆啊，他得不到这个结果了。那十五章一开始，神说：“那好，我们还可以再来啊。那这次呢，你要去听我一个命令，因为你是王，所以王呢，我要你就是带领百姓呢去击打亚玛利人啊，这就是啊第十五章的二节的命令。所以在十五章的一节呢，神依然认他是当时的王啊，没有问题。那。我们知道呢，神的管教啊，是每一次人的悖逆之后呢，是越来越大的。神给的恩典呢，也是越来越大的。神给的管教呢，在人悖逆之后呢，下一次也是越来越大。这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不断的一个升级的过程。你回头去看埃及的十灾，也就是这样。第十灾和第一灾对埃及的影响力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啊。我们地上有一点苍蝇啊，或者水变成血啊。这个和每家死一个长子，这是完全不同的效果的。那扫罗呢，第一次悖逆呢就有后果，但这个后果呢和第二次呢会有差别。第二次他的需要承担的悖逆之后需要承担的后果，以及呢第二次他需要付出的信心都会比第一次要大。我们先看这个第一节是这样，看第二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好，这里呢我们要先解一下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圣经旧约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因为神的命令在这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个命令怎么这么严厉啊，因为神说要灭尽啊，第三节灭尽。灭尽意味着呢不留一个，而且神是列举了要灭尽的对象，这个对象是非常清楚的啊，男女孩童吃奶的牛羊骆驼驴进行杀死。所以这句话是没有任何歧义的啊，歧义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说哎，我理解错了，这句话不会理解错啊，这句话讲得很清楚。那我们很自然就会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要杀光啊？这个好像听起来很严厉啊。所以我们要首先要了解亚玛利人呢，他和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他是神的仇敌。亚玛利人在旧约呢其实就是罪的预表啊，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的罪性，人的老我的预表就是亚玛利人。旧约有很多关于老我罪性的预表啊，那比方说呢大麻风，他可以用疾病里就是大麻风，用酵母啊，但他讲的都不同的特点啊。那大麻风是在讲呢，他人在罪里会失掉痛觉，痛就是什么？就是良心给人的冲击。这人在罪里良心被烙铁烙惯了，就好像大麻风病人，痛觉没有了啊，他摸在手摸在火上他也不痛啊，人做坏事良心也没声音，这就是罪的特点。那教呢，在讲罪的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一点点就发得很大啊，它会传播啊，你家的孩子跟一群坏孩子在一起玩，最后一定不是这群坏孩子被你家孩子改变了， 而是你家孩子最后跟他们一样变坏啊。这个和这个传染病是一样的，就是你是健康的，你坐在一群的大麻风病人里，你是不可能最后你把他们变好了，他们变健康了，而是最后你被传染了。这个就是教的这个特点啊。亚玛利也在预表罪啊。我们来看一下亚玛利他的特点是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啊。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神呢，在当时呢，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要去和亚玛利人征战啊。但出埃及记的十七章的八节往后这一段呢，就清楚的把这个图像啊。它代表这个罪的这个图像呢，给我们显明出来，这个老我啊是什么样子。那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啊，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啊。这一段非常的清楚啊。那这个是神清楚的表达他对亚玛利人审判的意见啊，没有比这更清楚。所以扫罗这个命令呢，不是偶然突然出现的，是在那之前就是有一个延续，清楚的神在摩西时代就告诉了他们，从摩西到扫罗又是几百年过去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扫罗没有任何的理由啊说我不明白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呢，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呢，他在讲人的时候，他在讲人的肉体是什么样子，就是你会看见神用一个什么样的神迹的方式去击打亚玛利人呢，就是让摩西举杖。在举杖的时候啊，人有个特点呢，就是你不能持久，就不能持久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呢，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啊。我的老我呢要胜过，我要在跟我的老我的征战中得胜啊，是不可能靠着我自己能得胜的，它只能是靠着圣灵啊。这就为什么以弗所书六章会要披上属灵的军装啊，就因为这是与空中属灵气的在征战啊。所以亚伦和户尔啊，他们在一边一个推着摩西的手啊，就意味着呢，人如果是靠着自己啊，摩西自己举的那根杖呢，他最终会垂下来啊。你要是自己，你想靠着你的毅力，靠着你的学识去胜过你的肉体，最终呢，你就无法胜过亚玛利人啊，因为亚玛利人他是不停的要与你来征战，所以罪呢，他是属灵的啊，这是让我们看见的一个亚玛利人的所代表的他的特点啊，代表罪的特点啊，就像那个大麻风代表的是什么？是让你失掉这个良心的感觉哈、啊，那个教是代表传染啊，亚玛利人呢，告诉你说他会不停的来打你。他会打你，打到你不可能赢他。亚玛利人就这样。大家知道亚玛利人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一直是一个什么角色？他们一直是在背后啊去击杀那井后边落掉队的那个，就这么一个族啊。等会我们还会读一段，读申命记的一段，就是背后有什么？有老弱病残，对吧？有小孩可能走不动了，走着走着就掉队了。亚玛利人就上来，然后就把他们都打了掳了。所以这个代表呢， 罪哈，它是不可能跟你休战的，它会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所以你尝试着你要用自己的方式啊，想要去打赢它是不可能的。你怎么办？你祷告，你说主啊，我要把我的主权交给你，这场仗我要披上属灵的军装，我来面对它。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打这场仗的啊，所以亚玛力就代表呢，神才能胜过的那个敌人，所以叫耶和华尼西嘛。否则的话，不就叫我吗？我才能胜过我的老我吗？所以神说呢，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啊，从天下全然涂抹了，意味着呢，这显然是对着罪性去的啊，因为。神在什么上面得胜的呢？神在十字架上得胜的，不是我们得胜的。所以他告诉约书亚要做纪念了以后呢，摩西又筑了一座坛啊，这个在旧约里不多见啊，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啊，在旧约里就这么几个，比方说著名的像这个创世纪的22章啊，耶和华以勒啊，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这种情形出来的时候，这个名字都是极其重要的。在这儿呢，叫耶和华尼西，尼西的意思就是我旌旗，我旌旗就是 banner， 就举旗，就意味着他得胜了。所以以勒是个预备的主啊，就是一切都是，还有耶和华是医治者哈、啊，那他是预备者，他是医治者，在这里呢，他是得胜者，那得胜的对象居然是亚玛力人。所以亚玛力人代表什么呢？大家都很清楚了，对，亚玛力人代表我们一生的敌人，就是我的从亚当而来的，我固有的生来的罪性，这就是亚玛力人。所以在生命记的25章啊，再一次讲到这个事情。所以亚玛力人不是一个普通的敌人啊。我们在这为什么要解这一段呢？我们就知道扫罗这件事他错的有多糟糕啊！可以看一下《生命记》的25章的17节，《生命记》25章17节，《生命记》是摩西在最后的时光啊，告诉以色列人再重申一遍神的命令，在当中呢，居然又提了亚玛力人啊，《生命记》25章的17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带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四围一切的仇敌扰乱，在耶和华你神赐你为业的地上得享平安。那时你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对不对？我们看见在出埃及一开始的时候，出埃及记的17章其实是出埃及很早的时候，一直到这个时候已经快进迦南地了，摩西再重申一遍命令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讲了。所以我们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呢，无论是清楚神的命令，我们就把亚玛力当作一个支派，对当时犹太人的意义，神的命令已经很清楚了啊，神的命令就是亚玛力人对犹太人的所做的事，以及他们自己的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已经配得全部灭亡的审判了，这是对有形的亚玛力族一点都不冤枉的啊！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第二呢，对于这件事情的属灵的意义啊，神也借着前面约书亚这时代啊，就是摩西和约书亚击杀亚玛力王的那个故事啊，和这一章生命记的25章的这个故事，神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一定要灭尽，因为他是代表我们的对立面，就是我们一生的仇敌，也就是神一生的仇敌。那我们知道呢，在属灵的意义上啊，亚玛力人呢，他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源头。大家知道亚玛力呢是以扫的妾生的儿子啊，以扫的妾。而且呢，在圣经的某个地方哈、啊，是好像我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应该是亚玛力叫万国之首啊，在当时啊，所以以扫是代表什么？以扫和雅各啊 是个双胞胎来的。在新约里是这么描述的啊，他说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啊，善恶还没有分出来。所以这个双胞胎呢，他们其实就代表呢，从以撒生出来的，一个是肉体，一个是神的应许之子。这一条脉络，应许的脉络就是信心的脉络，就是雅各这一支啊。所以这两个你会发现的是孪生兄弟，对不对？你会发现你里面有两个人呢，你重生得救啊。你重生得救以前，你有一个很微弱的良心的声音，到最后呢，因着罪呢，就听不见了。重生得救之后呢，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就像以扫和雅各一样，他是彼此相争的。所以从以扫这一支出来的最糟糕的就是亚玛利人啊。所以以东是神一直的仇敌啊。所以这是我们回头看的一个背景啊，历史背景。也帮助我们理解十五章的，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一节到第三节，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理解这个命令了。这个命令不是偶然神拉了一个，哎，你去打一下这个周围的埃及人或者埃及人下面的什么古实人啊，是不是敌人呢？也是，古实人也曾经后面列王的时代也打过以色列人，但是神从来没有在古实人呢给以色列什么属灵的意义，以及呢清楚的借着摩西一直给的在生命记里都重生过的命令，没有，亚玛利人有。所以对扫罗来说呢，这样的悖逆啊，其实是灵里的非常糟糕。因为首先他对神当下的借着撒母耳给的命令非常清楚，其次他对在摩西五经里神借着摩西给出来的命令更是非常清楚。这个时候他就要做个选择，我要听神的呢，我还是要听我惧怕的百姓的。又来了，第一次他是因为这个选择做错的，第二次神又把他带回这个地方。我们查考这些话语啊，最终都会给我们在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啊极好的帮助。因为神那个时候怎样，今天还是怎样。那时候扫罗是怎样的王，我们今天还是怎样的人。我们的本性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认识神，认识自己啊，在自己成圣的路上会非常好的帮助啊。所以你又看见的，他是在什么地方跌倒的，就是惧怕百姓的意思，对不对？怕百姓离开他，他等了几乎六天半了。我们大概可以估摸一下。然后他勉强一献完，撒母耳就到了，献完祭，所以他在哪里跌倒的，他这个口绕不过去啊，神带他兜了一圈又回来，像不像在旷野兜了40年，又来到哪？又来到迦南地门口嘛，对不对？神没有说你们第一次不敢进迦南，我带你们旷野兜40年，我带你们去埃塞俄比亚，那边也很好。神不会换的。我们今天经常会说，不行，那我这个做不了，我就算了，停，没有这样的事，神一定会把你再带回来。因为你这一关过不去，神后面的功课，后面的祝福没办法给你展开。扫罗也是这样的。扫罗第一次怎么跌倒的？就是怕百姓嘛，这一次又来，还是百姓。但这次要更难了。我们往后看第四节。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好，这个故事很短啊，就是我们看见呢，扫罗首先呢又是聚集了人有20万啊，说明呢扫罗还是那个扫罗，就是人少了他不敢打仗的，他还得要人一起壮胆他才敢去的，他还是那惧怕百姓的扫罗。所以又来了步兵20万。 犹大一万啊，然后呢谷中设下埋伏。这个时候呢，他对一群基尼人，基尼人其实就是在旷野的时候啊，应该是摩西的岳父的那一族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考一下。但总之呢，在这讲得很清楚，就是他们是在旷野的时候是恩待过犹太人的。所以在这呢，扫罗并没有做错什么啊，他警告基尼人让他们离开啊，因为他要击打这个亚玛利人啊，那神呢也祝福他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嘛，所以神甚至没有描述像14章那样描述整个仗是怎么打的，就打赢了啊，因为这是神要打的，不但打赢了呢，而且有极大的俘获的，有人有牲畜。为什么要开始讲这些东西呢？因为试探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场仗啊，真正不是怎么把亚玛利人打败，这场仗不重要，重要的是打败以后掳来的东西怎么处理，这才是真正的仗。因为扫罗是在这个上面才会显明他要不要听神的话。因为呢，百姓也愿意去打亚玛利人，因为打完有战利品嘛，对吧？但打完以后，战利品是不是全杀光？神和百姓的意见就会产生分歧了。这是扫罗第二次面临这个 test 啊。所以呢，你说是有十次呢？你说有从这次到往后有九次呢？其实这个 test 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就你一个 test 一直过不去，就一直过不去了。啊，我们在这看见了，又来一次，又得要面对百姓啊。那这时候呢，我们记住一个人哈，就是第九节的这个亚甲啊。等会我们要讲这个人。然后呢，他们显然没有按照神的话做。第一呢，他们没有杀光所有人，亚甲留下来，而且实际上呢，留下的应该不止亚甲，还会多一些。那第九节的后面呢，那所有的牛啊羊啊全都留了一部分，而这些呢和第三节刚好是对立的。神的命令极其清楚，你把三节和九节一对立啊，你就会发现呢，九节呢是人在自己做主，自己做神。这是我们每一次啊，神让我们做 test 啊，最终都是回到这个点上来。我是相信神的话呢，我还是相信我的选择，我的判断。如果神的话清楚的像第三节那样，无论我愿意不愿意，我都要按照第三节做。这就是对我们成圣的路啊，特别特别重要的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很多时候会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会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很多话读着就跳过去了，好像没有留印象。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这些话呢，对我们的影响啊，可能会比较深。我如果按照这个话去做啊，我的生命啊，我的生活方式啊，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冲击。所以我呢，或者呢就跳过去了，或者呢就用别的理由去解释它啊，比方说这是当时的，跟我们现在没关系。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想一想，当时的犹太人啊，第三节的这个命令应该说是非常清楚而新鲜的，对吧？新鲜的意思就是不是30年50年前给他们的，是现在几天前神借着撒母耳讲得清清楚楚的。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我们去读一下登山宝训的那些话啊，耶稣在登山宝训，我且不说旧约啊，我们就离得远了，就说新约，就说耶稣在登山宝训那几章讲的那些话，我们有多少认真对待这些话的，的确是一个问号。当我们做不到这些话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的第一仗啊，是要面对这些话我要做或者不要做。那能理解吗？比方说呢，我今天很可能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哎呀，我读了这些话觉得很好啊，真的很不错，然后过去了，然后说主啊，我能替你做点什么。这很可惜，因为主没有办法用我们， 除非我们把这些话呢摆在一个第一的高度，我愿意听了就去做。这就是十五章的总结，十五章的最重要的经文就是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对，这是甚至可以去背的经文啊。这十五章的要节就是这两节，十五章就在讲这两节的内容。就是我到底要给神什么？我给他牛羊吗？我给他我的奉献吗？今天我给他我服侍他啊，我为主做一些这个事情那个善行吗？这个是不错啦，但是呢，神说什么？他说听命胜于献祭啊，他不要那些东西啊。如果不听命，那些东西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神把话语清楚的给出来的时候啊，人面对这个话语的责任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是无可逃脱的责任。而这个责任呢，我们有的时候啊，会在我的老我里会倾向于去忽视它，越过去，隐藏起来。这是个成圣路上常掉进去的沟啊。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借着这第九节啊，我们先提出来的。然后往后看，我们看看扫罗他的过程是怎样的啊，会给我们哪些的启示。第十节，耶和华的话呢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我们先停在这儿。这时候呢，神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出来了，后悔。后悔。神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先解释一下，神不是像我们这样后悔啊。我假设我说，哎呀，我后悔了。我说我后悔的意思呢，比如说，哎呀，我后悔吃这样东西了。那我意思是说呢，如果给我第二次选择呢，我不会再吃，是吧？我要是你能让我倒回去，时间能倒流，我回在吃这样东西之前，我就选择不吃。我说我后悔吃，这是我的这个意思，是我以前的选错了。神的后悔是什么意思呢？神不是不知道这个结果，神是全知全能的。他的后悔是因着人的选择，他转向。我再说一遍啊，神的后悔是人在时间里对神的启示做了选择之后，神开始转向，神开始用另外的方式带领这个人，这叫神后悔。神的后悔里是没有因着没有因着信息不对称，或者因着没有预知的能力而带来的情绪，哎呀，我怎么这么愚昧呢？我怎么做这么傻的事呢？我后悔，不是这样啊。神不可能，因为他完全知道扫罗是个怎样的王。那在第一次扫罗背逆神的时候，神没有讲他要转向，他说扫罗只是长久，不能长久做王了，不能永远做王了。他说你若听我的话呢，你可以永远做王。到这时候呢，神要开始转向了。所以扫罗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啊，有个我们讲到第三次就会知道啊，到第三次开始呢，圣灵就离开他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圣灵都还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神都是借着撒母耳来把扫罗带出来的。当然扫罗每次都选择拒绝啊。所以我们在看扫罗的这个例子的时候，这条主线啊，我们不但看扫罗，我们在看神。我们看神是怎么做工的。神给话语，神给工人，神给恩典，神给机会，神等人的回应。然后每次回应呢是拒绝就再来一次，但是下一次比第一次要难。每一次都是这样。然后到扫罗身上九次，第十次就死了。所以在第十五章的第十节开始啊，我们看见在第二次的时候呢，有个很重要的特征出来了，就是神本来扫罗身上是有圣灵的，当然他不是圣灵内住啊，不是像我们这样啊，是圣灵临到他的。在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讲到圣灵离开他。第二次以后我们会读到。在第十六章的后面啊，圣灵就已经走了。所以第二次的拒绝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圣灵离开他。所以我们在十五章的 十节呢，我们看见神已经开始做了一个转向，不再以扫罗为王。不但如此呢，圣灵也将离开。我们在15章的第12节开始啊，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啊，就是撒母耳非常爱扫罗，我们要知道扫罗是他高的第一个王啊。撒母耳把扫罗就真的就像当自己的儿子一样，我们知道撒母耳的儿子不怎么敬钱的，可以想一想，他是一个为主工作一辈子的老人，他就多么希望有一个后代是敬钱的，是跟听从神话语的。哎，神选了扫罗，他很高兴啊，他把肌肉都留下来，对不对？把这么多年留下的这个好东西啊，可能都留给扫罗吃啊，这个他的心，所以你就能理解11节最后他为什么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是从心底里爱扫罗啊，难道神不爱吗？来问大家一个话，神爱不爱扫罗？神更爱扫罗，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死了，耶稣也爱犹大的，虽然犹大卖他。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起一个念头啊，今天有一种悖逆的想法，神你既然知道扫罗是坏的，你为什么要立他为王？为什么要让他走后面那些路啊？我们看完这9次之久啊，神恩待扫罗，给他机会，我们就知道我们真的不能这么看神啊，太悖逆了。神是一位特别特别良善的神啊，因为人每一次拒绝呢，神下一次必然要用更大的铃声，否则你用前一次同样的声音，他还是醒不过来。神多么盼望扫罗有一次能醒过来，说是主啊，我按你的话去行。这是神的盼望。神不是说呢，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所以呢，我就不给你机会。不是的，神每一次都给他更大的机会。神的预知啊，不会是因为他知道我会做什么选择，然后呢，他就让我在我的一生不经历他给我亮光的恩典。但是我们要知道，亮光本身就会带来选择的责任，这个没有办法。什么叫神的恩典呢？神的恩典就让我看见真理啊。神的恩典不是让我在地上发财，不是让我在地上做大官，他是让我看见真理，但真理必然带来选择的责任啊。阿们。如果我们从来都认为地球是平的，今天有一个人冒死啊，就是冒着被绑上火刑柱烧死的危险，告诉你地球是圆的，他爱不爱你呢？他爱你的不行，他都生命都给了你，然后当他告诉你地球是圆的时候，你自然见到这光就会有选择的责任了。这责任就是你选择相信他，那你就变成和他一样受逼迫的人，你选择拒绝他，你就成了一样定他火刑柱烧死他的人。所以人看见真理，听见真理，没有办法，这就是神祝福人的方式。我们经常会说的，哎呀，我要早知道不传福音给这个人，他听了不信还更不好，这不可能的，你一定会传给他。因为就像你知道有艘船要掉到悬崖底下去了，你会不喊吗？这船上有你的亲人，你会不喊？虽然你知道喊了有个人也会骂你，因为他很享受那船，但你还是会喊的。神就是这样，神从头到底没有一刻不希望人听见真理回头的。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我们是靠着这样的方式得救的，我们也是靠着这样的方式成圣的。我们是谦卑第一次得救，我们是一直的每一次都谦卑成圣的。谦卑就是什么？我听见了，我看见了， 我选择跟从，不选择拒绝。我们什么时候成圣的路开始在原地打转呢？你开始对神说不的时候，就开始原地打转，就上不去了。这就为什么人的生命差别那么大呀？这个和你信主多少年没关系。所以这个不是你在工作上论资排辈，你不是说哎，这个人一看白头发50岁，那一定是公司资历高的。你在一个公司里是这样，在神这里不是这样。谁愿意谦卑，谁愿意接受，谁就长得快，谁就长得好。这是个律，神没有办法，神没有办法跳过这个律，因为他不能违背自己。我们继续往后看，在第13节，撒母耳回答扫罗的，扫罗回答撒母耳的话非常可悲啊，就他说呢，愿耶和华赐福给你啊，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为什么？就为什么扫罗会觉得他遵守了神的命令呢？来想一想，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儿。他不明明没遵守吗？你把第三节和第九节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他怎么觉得他遵守了呢？这是我们要去很认真思考的事情。当我们心里不是把神的话啊当做一个最宝贵的如生命一般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呢就是会在我们的生命里，在我们的跟随他的过程中，慢慢呢就把它变成相对的。所以你会看见呢，你做了，对吧？你想一想，扫罗是怎么想的？我做了呀，我出去打仗了，对不对？我招兵了，我带他们去了，我打败了他们啊，我还冒了生命的危险，这对不对？都对。然后他觉得我做了。他想想，我们跟随主的过程是这样的，你想着我做了呀，神我不都做了吗？我这些我都做得挺好的呀。我们很多时候会埋怨神啊，那我不做了这么多吗？你怎么没看见呢？其实我没有看见的是我里面是不是真的以神的话啊为我全部的生命。如果是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看见我做了的部分，我是看见我做不到的部分。大家能区别这两个概念吗？如果我们看见的都是我做了的部分呢，我们的信心是有点问题的，是有点问题的。就是就这个呢，你会觉得你配得啊，你会觉得是你在为他做，没有做的部分才是对你最有意义的呀，对吧？就是你已经吃进来的粮已经变成你的营养了，你这有什么？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医生一查，你发现你少了维生素 K， 我随便说，那你会怎么说？你说我已经吃了维生素 ABCDE， 你会这么说吗？如果一个医生说你少了维生素 K， 然后你说你不行，我们来讨论一下，你的太对我太不公平了，我 ABCDEFG 我全吃了，你怎么不说呢？医生会觉得你可能不可理喻，你跟我说你吃了 ABCDE 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你少了一维生素 K， 这个才是你现在这个得病的原因。你非说你有 ABCDE， 你为什么不这么去跟你的医生去理论呢？我们人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人到神面前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说你看我做了 ABCDEFG， 我一个个数给你看。我们总是把这事当做替神做的，我们就不会认为这件事情对我有好处。你到医生面前去，你就想这件事情真的对我有好处，你不会跟他理论的，你老老实实赶紧去药房，赶紧排队，赶紧去领药维生素 K， 回去第一天回去一进家门就赶紧吃。你会不会吃完给医生打个电话，我吃了啊，你要不表扬我一下？不会。为什么不会？你替他做的吗？替自己做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到神面前来就是这样的。我们总以为好像这话是主说给我听，我得替他做。我们想一想，三位一体的神，他需要我们吗？ 我顺服他能增加多少，我悖逆他能减少多少，你来告诉我吧。我今天吃了 K 或没吃 K， 你觉得那个医生今天会睡不着觉或睡得更好一点？阿们。所以在这里扫罗他跟撒母耳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心态啊，所以我们要看扫罗，一看自己啊，你看主啊，我做了这个，你看我真的做了，你的命令我全遵守了，主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对，你说我天天按时吃维生素 D， 对，主说，对，这个我是你是按时吃了，你做的很好，那又怎么样？与主有什么益处？没什么益处，因为你本来就需要嘛。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本来就是对自己有益的，这就是我的生命应该持续到永远的条件。然后扫罗会觉得，你看我做了啊，我全都遵守了啊。然后十四节，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有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也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所以扫罗呢，在撒母耳很有意思，撒母耳说，那你既然遵守了，我怎么听见羊叫和牛鸣呢？这个工人啊，就属神的人啊，撒母耳就代表属神的人，扫罗代表不属神的人，你看他们的逻辑是完全是不同的，不在一个频道上，对吧？那撒母耳的逻辑是什么？那他没有看你做的部分，对吧？撒母耳没坐下来跟扫罗讨论一下，哎呀，你这个打仗好辛苦的，出了一身汗啊，还差点死了。没有，不讨论这事。他说我听见有羊有牛。撒母耳看的都是我没做的，那个是有用的。那我赶紧去吃，我这少的那维生素我赶紧去吃。这是撒母耳的逻辑。然后呢扫罗看躲不过去嘛，对吧，那就来解。他说呢是百姓啊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我们来好好解一解这一节啊，这一节对我们的这个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大呢？因为它告诉我们人心的诡诈，我们里面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这个神的话啊，就像三尖两刃的刀啊，剖开人的心思意念啊，那骨髓和骨节啊，都能解开。神的话，你在这你就能看见。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为什么呢？因为他会用一个打着神名义的义的理由包装一下我里面因着肉体来的欲望。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啊，我要去做个坏事呢，我还只能偷偷摸摸的。我认识神之后呢，我做个坏事呢，我说这个事哈，我是拿来做完以后去献祭的。大家能看见这当中的区别吗？我们想一想啊，如果这事儿跟这个神的话没有关系啊，他会找这个理由吗？他找不着这个理由。我今天去偷东西，我去偷别人家的牛和羊，然后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会说哎，我饿，我就偷啊，我就要养家，我又懒呢，不好意思。然后认识神了以后，我说这个我最肥的那个我献祭，我没有牛羊献给神呢，你知道我多痛苦吗？我多想表达我对神的爱，我这没有牛羊啊，我。我们一定要知道是灵决定我的理性。不是反过来，我要让我的理性来决定我的灵，我就完蛋了。我的理性是为了我的欲望服务的，我里面有了一个欲望以后，我的理性一定能找到一个好的理由。当你在学哲学的时候，这个理由就是哲学的；当你在学圣经的时候，这个理由就是圣经的。灵里的决定是第一的，你要相信什么？你要顺服他的话吗？ 还是顺服你的欲望，这是一个决定。亚当和夏娃从神那得着的就是自由意志，他们其他都没有看见，他们不是万有的其他东西，他们都不知道是神是怎么造的。当然眼前看见有一些有形的动物啊，什么飞鸟啊什么，就但是在这个造这个飞鸟的时候还没造亚当夏娃呢，亚当夏娃一造出来，飞鸟就在前面，就在眼前了。但是亚当夏娃有一样东西，他是从一生下来，从一造出来，他们就知道了，就是他的理性，就是他的自由意志。英语叫 free will。自由意志这样东西是高过你的情感，高过你的理性，更高过你的肉体。所以你的理智和情感，你不要把它放得太高了。今天你若是个姊妹呢，你可能会强调你敬拜主啊，情感那个部分给你的益处，对不对呢？是的，你可能痛哭流涕了，你可能很感动，你可能大大的在敬拜中感恩神，好不好？很好。如果你是个弟兄呢，你可能觉得，哎呀，我从圣经里的逻辑上，我大大受益，实在是太强大了。神的道实在是太奇妙了，我的理性完全的认可，阿们，好不好呢？很好，但这个不能替代你的选择。你要顺服神的话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信的主这个真理啊，就算是个文盲也可以的，阿们。就算是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80岁的老奶奶，她也可以选择说我要，我信。她没有神学知识的，你跟她一讲她就晕，肯定晕，但她说我要，我就是要主啊，我相信他。你的良心给出来的全是绝对的声音，你是分析过才决定相信杀人是不对的吗？没有吧，你也没有经过理性分析才知道偷钱是不对的吧？你从小就知道，生下来就有，而这个光在良心里一开始就给了你，你就面对一个选择，我要还是不要。当我决定不要了以后，理性就开始配合了。配合是什么？来，你看我这个牛羊是拿来献祭的，太完美的理由了，打引号的完美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我们就不再举了。所以，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第一重要的就是你站在神面前，你愿不愿意立志？你立志按照神的话语行，你就知道这出于神或不出于神。你看是约翰福音7章讲的。你是不是立志？立志是什么？立志就是你的自由意志。你说神啊，我要听良心的声音，你就能见到圣灵。你见到圣灵，你接受他，你就可以见到神的荣耀，见到他的话语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一个小光总是带来一个大光，一个大光带来更大的光。但每一次一环到一环都不是因为情感和理性带来的，都是因为你的选择带来的。这个选择就是你里面的声音。我要或者不要，你只要选择了，理性和情感会跟上来的，他会告诉你什么才是对的。但是扫罗在这做的选择就是我要听从百姓，这个时候很糟糕，他就诡诈的心呢，就开始了，给出了特别特别令我们遗憾的理由。他说我要来献祭，第16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这个很糟糕哈，就是我们等会往下看。撒母耳对扫罗，其实呢，他说我怎么听见牛和羊呢？他说你住口吧。我们要想一想，假设是你把你放在扫罗的位置，在当时 你会怎样？你可能又伏伏在地了，对不对？阿们。大家想一想，大卫也干过一件特别糟糕的事，然后神差拿单去跟大卫讲，讲完以后，拿单怎么反应的？大卫怎么反应的？伏伏在地，他知道他错了，原因是大卫在这之前他就知道他错了，他一直很挣扎。扫罗他说什么？他说请讲。请讲的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哈、啊？反正我没觉得我有什么错，你就说吧。呵呵，你有什么好事？也许是也奖赏我一下呢。扫罗根本压根儿就没有觉得他错了，这是个非常非常悲哀的事情。如果我里面没有基督啊，如果里面没有立志跟随神的话，我是越来越瞎的。这就是这句话的结论了。这就是15章16节的结论了，是不是越来越瞎？你根本没概念，不知道，甚至都不知道萨母尔是不是今天不高兴，是吧？这路上不顺，怎么上来就说牛羊啊？牛羊说完了以后就说住口吧，这个话很凶，是吧？他完全不知道，他说请讲啊，17节讲就讲吧啊，既然不知道，就告诉你。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好，这些话啊，其实已经很重了。重在哪呢？因为撒母耳用的方式啊，其实都是神用的方式，因为他是神的工人。神的方式是什么？他总是唤醒你里面那柔软的部分，那愿意思想神恩典的部分。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什么？当我们今天看见有不顺从神话语的人，比方说我们的孩子啊，我们是他们的权柄啊，我们经常受的试探是什么？我们总是用定罪的方式啊，去训斥他，这是我们很容易的。我觉得啊，你看你太败坏了，你这甚至在撒谎，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们今天刚听了个道，所以你这就是没做决定，所以你的理智和情感都被你这个错误的决定所支配啊。我们一定会这么讲的，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不是让我们拿这个去服侍的啊，这是两个概念。服侍是圣灵来的工作，我们看见服侍是有智慧的，服侍是属灵的事啊，不是我知道的知识啊。我会告诉你，这些知识是给我益处的，是让我跟神更近的。那我们好，我是撒母耳，那我跟扫罗讲，那我是父母啊，我跟孩子讲，怎么讲？用撒母耳的方式，撒母耳方式在告诉扫罗什么？你要思想一下，神怎么带领你的？神在恩典，神的恩典啊，在你的一生啊，你去思想一下。他说你从前是很小的，神怎么立你做元首啊？然后神现在差你去做这一件事，你为什么去犯罪，去悖逆他呢？这个话啊，就如果属神的人听完就会哭的，对不对？那你想一想，天上的父他是怎么对你的？他一直包容你，他一直怜悯你，他一直带领你，你为什么要让他伤心呢？哦，你想想，你觉得很难过，是不是？觉得很不好意思。是啊，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个话和耶稣对着犹大说：“你为什么用你用亲嘴来卖人子吗？”是不是一样的意思？你想一想，我们的关系啊，我是你的夫子啊，亲嘴是表达爱的信号，你用这样的，你要卖我，你用这个来卖我吗？你想一想，我们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3年半在一起啊，所以耶稣会说，这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啊。耶稣是从心底里，他真的是为犹大感到忧伤啊，为他感到 就像圣灵忧伤啊，为我们的选择。在这也是撒母耳就说你想想你做这个事啊，你让神忧伤啊，你自己选择悖逆啊，你回到爱里啊，你回到跟主的那爱的关系里，这就是服事了。这服事很好的榜样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明显错的，明显在那在最终在胡说八道在撒谎的啊，扫罗对不对，被你一眼看穿了，你这时候不一定不能站在高度啊，你说我看我怎么把你显明啊，不是，他完完全全要把扫罗带回到跟神的爱的关系里。好，到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哎，这个这里要解的东西就多了，我们先一个个来，我们先看第一个，先看原因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为什么扫罗在这儿啊，他会受百姓的影响那么深呢？我们先看原因啊，等会儿来看扫罗这个动作的到底对或不对啊，该怎么看啊？扫罗受百姓的影响是在加深的啊，这是我们的结论。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在罪里啊，我们看见了而不悔改的罪呢，下一次啊，这个罪对我的捆绑是会更进一步加深。这个绳子啊，罪就像一个绳子一样，这个绳子是活的，罪是活的。大家一定不要把这个绳子当做一个死的绳子，打了个结就不是。你第一次拒绝了之后，它会再紧一层，你会被它捆得更深一层。扫罗第一次他面对的选择是什么？百姓因着惧怕非利士人啊，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啊，他因为惧怕非利士人，百姓要离开他，对不对？离开他的原因是做什么？是要去躲藏非利士人。这一次呢，百姓要抢夺上好的牛羊，哪一个容易啊？我是扫罗，我对待第一次的选择的时候，我只需要克服我里面的恐惧就够了，因为我不需要去勉强百姓做什么，对不对？他要跑就跑了，就算他跑了，我也相信神会带领我，我三个人在身边和30个人在身边我都愿意。第一次扫罗要付的信心就是这么高，第二次他要付的信心要怎么样？他要告诉百姓，你们不能留牛羊，他要让百姓改变自己的决定。阿们，哪一个容易啊？前面一个容易，对不对？后面一个难呢、啊？你今天你是一个扫罗这样的王，就像今天西方的政客一样，对吧？政客什么？他总想取悦百姓嘛，取悦选票嘛。他愿意做什么呢？他愿意做的事一定是不麻烦你的事，对吧？如果一定让你改一点什么，他要三思的。说你不准做什么，他要三思的。他一定说什么，哎，我给你了一些什么东西，我让你做了什么东西，哎，你这个都很好。扫罗在这儿，神给他第二次的环境的 test 比第一次就难了，注意了吗？对不对？第一次是考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卷子没考过，第二次直接考三年级的卷子啊，这没办法，圣经就是个规律啊，我们这个不能说这神你这样不对，肯定是有原因的。那其实呢也能想象得到，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再考一年级的卷子你还是不会，因为你不愿意，因为这是铃声啊，你摇铃的声音太小了，第一次是小了， 不醒就是不醒的。你可以想一想，法老，你第一灾是水变成血，第二灾还是水变成血，它有用吗？没用的，对吧？弄青蛙，弄完以后还弄青蛙，那没用啊。那你青蛙弄完以后弄蟋蟀也没用的，它还是不行啊。那就是什么？哎，这牛羊死了。所以我们原来解过哈，那每一次他都是对他的痛是越来越大的。所以在这一次，扫罗面对什么？他得去改变百姓的决定，他敢吗？又是一个决定了。弟兄姊妹们，测试还是那个测试。什么测试？你怎么看待神的命令和百姓的心意？还是个测试。扫罗这辈子都在这个测试上，九次都过不去。测试还是那个测试。就是我是要百姓对我的拥戴呢，我还是要神，就两个里面选一个。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环境。某种意义呢，每一个人成圣的路啊，神不停的让我们经历这个环境。你说是，你上一个台阶；你说不是，我不要，你原来这个台阶继续打转。神不停的在每一次，就像扫罗一样，再一次，再来，再来，再来，但下一次会比第一次更难。但对付的罪行还是你原来那个。所以对扫罗来说呢，就是百姓的拥戴，就是他的神，就是他的偶像。可能对某个弟兄来说就是钱财，对某个姊妹来说就是他的孩子，对某个人来说就是他的婚姻，他在人眼里的评价。我们里面有很多房间呢，神要一个个清啊。对，这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耶稣三次受试探的内容。神要，大家想想这个路有多长，对不对？清这边清光了，才走下一步，才可能开始为义受逼迫，否则全在为罪受苦。我们真的不要把自己放太高，还离得好远呢。一下子啊，我就为义受逼迫，那连三次试探都没走完，没可能为义受逼迫的。都还在畏罪受苦，扫罗现在就开始要畏罪受苦了，因为马上圣灵就离开他了，从神来的恶魔都来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扫罗他因为惧怕百姓，同样的原因他第二次还做了顺服肉体的选择。所以他每次都做顺服肉体的选择，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他面对的困难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苦难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很多人想问啊，主啊，我为什么那么多苦难？不用问神，问自己，你为什么每次都做像扫罗一样的选择？这是唯一的答案，因为神是祝福的神，他那么好，你千万不要觉得神好像他要收着一点东西不好，不愿意给你，没有的，他连生命都给了你。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吗？罗马书八章讲的这么清楚，这是神的原话，你不要怀疑这一点。但反过来，那你说我今天为什么没看见呢？我想一想，我是不是跟扫罗一样？神没有办法祝福扫罗，因为他又做了同样的选择，根子还是同样的原因，我就是要百姓。所以我们有属灵的看见啊，就是你要在你的环境里能看见这属灵的仗到底打的那个点是什么，你的敌人到底是谁，你得把扫罗的这个偶像的这个东西啊，在你里面你得挖出来，你知道这样东西是什么，然后你说主啊，我看清了，死就死吧，我死我也不做这个选择，我就是要做顺服你的选择，百姓不要我就不要我了，我就不做王了，我今天我带头去杀亚甲，我带头去杀牛羊，哪怕他们要造反把我赶下去我也要做。这就扫罗应该做的。扫罗对的选择是什么？就是这个。我现在知道神的命令是什么，我现在知道百姓不愿意遵守神的命令，我现在知道我如果去做这件事我一定得罪百姓，但是主啊， 我已经错了一次了，我从现在开始，我不想再错，我现在就做，死就死吧，大不了不做王嘛。我叫人把亚甲带过来，我来杀。然后呢，从牛羊，从最好的，大家最喜欢的那个肥牛犊杀起，愿意跟我杀的跟我去。我想告诉大家，会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他这样反而坚立了他的王位。你不是很想做王吗？你取悦百姓，相反做不到王，就是这么奇怪。弟兄姊妹，你们有很多很多想要求的事，你未张口以先，神都知道了。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了。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神的国神的义？在扫罗这个例子上，你就去杀亚甲，你就去杀牛羊，你的王就加给你了，你的王位就加给你了，而且加到永永远远。因为你这一次翻转过来，神就不纪念你前面一次的错了。阿们。我们总是到神面前去哭求我要的是，神为什么没法回答我们？因为我们没按照神的道去选，我们看不见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然后每一次都做扫罗一样的选择，这个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没有经历死就死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像以斯帖那样的过程，你不能体会你胜过老我，把老我钉在石架上是个什么样的过程，很痛苦的。这是非常真实的，神用什么来形容？用割礼来形容的。为什么用割礼来形容？因为痛哎。为什么用钉十字架来形容？要死哎。扫罗不肯的。所以不是神不肯，是人自己不肯。以至于扫罗失掉王位，恰恰是因为他想要夺取王位，留住王位。这就是耶稣说的那句著名的话的意思，你想要留住生命的必失掉生命，为他失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想要跟神求的所有的东西，神说你按照他的话你去做，你自然就看见了，自然就看见了。所以这是这一段，我们再看这一段的另外一点。扫罗居然到20节21节的时候他还是没醒过来，这就是人的眼瞎啊！当你里面做了一个决定了以后呢，你会发现他听不懂撒母耳的话。大家注意吗？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扫罗在这里狡辩啊，就是我们不要对扫罗觉得好像他是个贴了个标签的这个负面形象脸谱化的，这就是我们老我的本性。我是眼瞎的状态，我完全不知道我在狡辩。我觉得撒母耳没理解我的意思。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在和未信的人聊的时候，或者甚至未信的亲人聊，我们会有这个感觉。我们会觉得他也不是在故意的攻击你，他很努力想把他的观点解释给你听。为什么他的观点是错的呢？因为他是瞎的，他真的在最终是眼瞎的。扫罗就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背逆神一次以后啊，每一次往后都会心更硬，耳更聋，眼更瞎。然后一点一点到一个罚值啊过去之后就成法利赛人了。就没机会了。神对法利赛人就知道他们这是已经拒绝救恩的，这就是希伯来书6章的那些人。神是不停的给他亮光的，到最后他过了那个界限就不要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人不断变瞎的过程中，他和神的工人和神的话啊，他是没有办法再交流。在这就是撒母耳再一次重申了神的命令，扫罗又再一次重申了他的逻辑。来看见这两条平行线啊，对吧？扫罗又说了一遍，是我真的是要献祭啊，大家取了最好的，你注意吗？是21节20节啊，你看扫罗在强调什么？灭尽了亚玛利人，注意了吗？第二， 最好的牛羊。扫罗在强调他的逻辑，他在说我维生素 ABCDE 已经吃了，第二我已经在我理性里我已经做了一个特别合神心意的决定，我要献祭。他觉得这两件事绝对是对的。我们为什么把这个事提出来啊？这个是我们常常跟神陷入那个顶着对峙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攥着自己的意不放啊。当神告诉我们要原谅冒犯我们的人，我们就总在说什么，你知道我有多苦吗？你知道我受多大伤害吗？神没有办法跟我们交流，因为他没有，他在讲的和我在给他的，他不在一个频道上。神告诉我，那亏欠你的人，你去原谅他是神的命令，这个命令是非常的清楚的。在这也是一样，神告诉扫罗的命令非常清楚，然后扫罗在这呢，他说呢，我已经做了 ABCDE， 我已经灭尽了。他又重申一遍我做了的和我愿意献祭的心，他完全看不见神要他看的东西。这个根源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你是不是立志按照神的话去行？你若是立志，这一点就不会把你抓住。若不是，我们就会发现人越在主里待的久，不能讲在主里啊，越在宗教里，越在基督教里待的久，他越容易变成扫罗这样。他会找到很多的义，甚至普通人都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哎，觉得挺有道理的，献祭，对啊，神为什么把这个牛羊杀了，多可惜啊，那杀了有什么意义呢？我献祭不是更好吗？很可惜啊。然后你会发现呢，撒母耳22节和23节，我们今天最后把这两节解一下。22、23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节，甚至不但对撒母耳记上的15章，对整个圣经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很著名的经文。当中的22节的后面，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供养的旨由常被很多传道人引用。原因就是呢，神要的不是我们到他面前去彰显我觉得对的义，而是我们是不是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所以23节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假神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所以我们先看第一点啊，就是听命胜于献祭啊，顺从胜于供养的旨由啊。他在讲两个对比，就是呢，我眼睛看见的是神的话呢，还是我在神面前的义呢？如果我在神面前的义啊，我会注重呢，我有没有献祭，我有没有吃 ABCDE 维生素啊？这就是我如果看的是这些，我就会很容易接受扫罗的逻辑。但是呢，我如果看的是神的话，我就会去看见我没有做的那些部分，我就能看见，哦，原来我缺少维生素 K， 我赶紧去吃。所以听命胜于献祭的背后的最终的根子哈，其实是我里面的心呢，到底放在什么上面。所以这就回到一个得救的起点了。大家去思想一下，你是觉得你配得得救的呢，还是觉得你不配得然后被神救了？很重要的，你觉得你还是个不错的人，神从万民之中拣选你，还挺厉害的，你那就有麻烦了。因为你一定在看见你值得的那个部分。我们为什么常把圣经归结成一句话，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呢？就是这个道理。因为耶稣基督对我们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十字架和复活，这是我们和他连结的根基。因为我们在十字架前就一无是处，你就找不出自己一点的义来，哎呀，你的蒙福的就开始了。弟兄姊妹们，蒙福的日子什么时候开始的？你看见自己一无是处就开始了，真的开始。因为你的逻辑方，你的思维方式变过来了，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弟兄姊妹，这思维方式就是你的人呢、啊，你的你是谁，就是你的想问题的方式啊，对不对？你想就是我很苦，他亏欠我，就是我嘛，就是我配得我的权利啊，我有价值的部分，我值得的部分，就是我嘛。我给你想的就是神替你做的，你不配得，你是个罪人，你本来应该是地狱的，本来是尘土和粪堆，然后你当然就想着听命了、啊。他都为你死了，一切都已经做成了，你就很高兴啊。我为什么要让他伤心呢？我当然想做他让我做的事啊，因为这事不但能显明我的爱，更对我有益。我傻，我不去做，这全都顺了，越做越高兴。所以听命胜于献祭，代表两种不同在神面前的思维方式。而神在这里呢，最后给出了一个结论，就是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扫罗是从这一次开始正式的，神要收回他原来的命定了啊，或者说圣灵。所以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它的原因你会发现是我厌弃耶和华的命令在先，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翻译成我们自己，我既厌弃神的命令，神就不再祝福我，就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不要，我用我的悖逆在当中拦了一道墙，所以他的活水流不过来。所以祝福与咒诅啊，是个结果。原因是啥呢？就是你和我们是不是把神的命令摆在我们生命的高度？求神怜悯我们了，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道理啊。我们在下一次开始呢，我们会看一下这扫罗后面和撒母耳的对话啊。这番对话呢，非常令人可惜啊，就是扫罗最终还是没有醒过来，还是没有醒过来。而且呢，他不但如此啊，他还要求的呢，依然是人。就是下一次我们会看见啊，他让撒母耳留下，也是让他在百姓面前有抬举啊，就抬举他。他不想百姓知道撒母耳已经不喜欢他了，对，因为百姓是因为撒母耳才相信扫罗的，因为撒母耳更是百姓心里知道的从神来的。所以所有这些呢，都回到那个点，扫罗他真的不要，他不要神给他的，他要老百姓对他的评价。他始终在这个点上没绕过去，他到最后就没有办法最终得着从神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啊，这是何等宝贵的真理啊，让我们想起我们得救的最初啊，我愿我们啊都是看见我们的软弱，看见我们的罪性。我们说主啊，我愿意相信您。我看见您为我设计的，您为我安排的都是最美好的，我为什么不把主权交给您？也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成圣的路上啊，常做大卫而不做扫罗。我常看见您的恩典，即便我们今天啊，或者在一两件事上啊，选择了悖逆，求您带着我们立刻的醒过来，立刻的啊，从扫罗的选择中转向，说主啊，我现在开始就不再继续 在这悖逆的状态，我要顺从您，求您悦纳我的决心，也求您带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自己的决心而有从您来的祝福，把那丰盛的恩典浇灌进我们和我们的身边的亲人，祝福我们，带领我们这一周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